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孩子能够来这里服侍、学习，求圣灵工作，求圣灵把你的心意显明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心意是喜悦你的心意的，叫我们能够得到帮助，我自己得到最大的帮助，因为主，我是最不配，我是罪人，实在没有资格来讲。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帮助。求主拯救，求主洁净，求主使用，求主继续同在，求主丰富的同在，求主让你的儿女见证你的美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各位，我们的给我是好像领袖哈。那么我不希望大家有个观念，就是这只给少数人听的，因为只有少数人是领袖。那么，我很希望这个信息能够给每个人都能够听，并不是叫每个人做领袖，而是每个人如何使用神给他的权柄。这个包括我们怎么管理我们自己，即使你是一个奴隶，即使你在公司里、学教会里面，我们是最底层的，或者我们年龄小，或者怎么样，我们都只有在学习，我们仍然有需要能够管理自己的这个需要。那我就是我希望各位不要以为我们是领袖才听，那么我们不是领袖，其实我们也需要怎么样来管理。所以希望这个能够针对每个人，包括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希望非基督徒也有一样的情形。这一点我也常常在各个地方讲到，都希望大家有一个认识。圣经的信息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要听的，我们并不要觉得说福音是很粗浅的，是给非基督徒听的。没有，任何一个神学家到再深层的时候，都需要回到最基本上帝救我们的这个福音。那么，同样最深奥的道理，像三位一体，我们也需要，虽然不一定能讲得清楚，需要有个认识，然后在跟任何人分享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前提。就是我们深浅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甚至对信和不信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要人来认识、信靠、敬拜这位上帝。这是虽然跟领袖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跟我们生活每一件事都有关系。我也提一下。不管做不做领袖，不管你是管一个教会、一个公司，或者管一个人。甚至就是你自己，我们需要知道，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的主，神是你的主。如果神设立我要管理你，那么我要怎么样让你认识这位主，认识这位主的法则？那么领袖不要。或者说，我们基督徒，或者说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基本的罪性，就是照我的意思来做。我们自己做主，甚至做奴隶的人还是照我的意思，因为做奴隶的人就希望照我的意思，对主人的吹捧或者听命，让我能够活下去。考虑的还是自己。那么我们需要学习的是。需要认识的是，基督徒总要认识，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在每件事上都是我们的主。我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不管在教会、在家里、在公司、在任何一个地方，基督是主，基督是全地的主，我们是顺服他的，我们是相信他的，我们是以他为中心的。各位，这些话你听起来可能觉得老生常谈了。不是老生常谈。那么，在我们台湾，我不知道在这边是怎么样。在我们台湾，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生活中谁做主？哎呀，我们一想，当然都是，尤其我们现在嘛，大家都很属灵的状况中，都是神做我们的主嘛。各位未必，在台湾这几十年，我觉得整个世界走向也是这样，谁做主啊？可能在20世纪以前，有很长的时间，在人类的社会里面， 君王做主。所以包括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做主做王做头下决定的是独裁者皇帝，或者苏丹啊，独裁者。那么可能20世纪以前，大家都比较多，全世界多比较是在独裁者的统治之下，因此呢，人觉得那个是很痛苦，或者那是不对，是不好。那么可能20世纪以后特别明显，20世纪以前可能18、19世纪就开始这个风潮了，不是独裁者做主，不是皇帝做主，人民做主。哎，各位这好听吧？大多数人决议，议会做主，人民的意见啊，这是尤其到20世纪以后，主不是个人，主是团体，是群众，是人民，是老百姓。那么尤其是在台湾，我非常清楚看到，可能2000年来的制度，我在台湾这60年，我看觉得哇，变得怎么这么快，2000年马上就变过来了。我小的时候我们也是蒋总统做主，那是独裁的啊，不管是怎么样独裁，反正就是大家喜欢他也好，拥护他也好，反正他决定一切，我们喊他万岁。然后他的儿子蒋经国接着，刚开始也是喊他万岁，他也是独裁，然后慢慢就看到那个大概10几年就开始剧烈的转变。那么转到呢，人民万岁，以前人民万岁只是一个口号，然后就变成的确人民做主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全世界很多地方走向，那美国啊，台湾，我觉得恐怕台湾是尤其这样。我不知道以后中国会不会是这样，然后我也知道很多中国的异议分子，包括基督徒，他们尤其是基督徒，中国基督徒的异议分子是好认识主很好，然后他们又有一个很强烈的觉得几乎是双轨的哈，就是两个轨道并行的，一个是我们以神为主，但是我们也要推动民主，包括在中国民主议会宪政。那么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接触西方开始，这种想法就很强烈，中国怎么才能强起来？那么要立宪嘛，啊，要民主嘛，要议会嘛。那么到今天，中共还不太想要民主。那么我想是不想要民主了啊。我不谈政治啊，我也不反共，也不反什么的。我是高举基督，我希望我是高举基督的。然后我也觉得每个政治都有它的优缺点，但是没有完美的。有些地方有些方式比较好，有些地方有些方式糟糕一点，但都不是绝对的。那么就是很多人也都觉得中国只要走上民主，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各位不管世俗是怎么样讲，我会觉得独裁也有它的好处，这个讲起来要拔舌头的，但是这个其实亚里士多德啊，柏拉图都讨论过，在古典的希腊哲学里面，民主从来不是非常好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那个一个聪明的独裁者，就这些哲学家觉得是比较好的。如果聪明的独裁者、人道的独裁者或开明专制者不能找到，退而求其次呢，就是精英统治，比较好的。那么民主多数统治呢，是就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很看不起的。那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去谈它，我只是要讲的，我讲的跟政治没有关系，刚刚只是引一下我们的想法。中国只要民主就好了，文莱只要民主就好了，什么只要民主就好了，民主也好，独裁也好，都有，我觉得在罪恶的世界 都有它的优缺点，不能说就是都好或都坏，那么也常常都需要调整。我不再谈这个事情，只是简单说一下，我不再谈这个事，我在谈，不管是民主或独裁，当我们不管被统治，或者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管理者的时候，你需要有个认识，是以神为你的主，以神为你的主，并不等于我们要神治政策。神治政策就是穆斯林的，神治政策就是有些美国的基督也这样讲，那么有些改革宗也是这样讲。我们把圣经拿来当做统治的那个手册啊，这我觉得是一个错误。我们以神为主，倒不是以神为，要神治，要推动十诫安息日在世俗的世界，因为这个有流弊的，因为我们要信靠上帝，我不觉得用法律来强制推动是正确的，这是圣灵，这传福音，这是教会的工作。好，但是我在讲的还是我们对自己也好，我们的生活家庭也好，我们平常是什么做我们的主？是什么东西？就是如果我们以个人也好，以民主为好也好，为我们的主，其实那都是错误的。就像台湾这十年来，现在越来越强烈。宋楚瑜先生也讲过一句话，引我们中国的老话："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我要做的事，哦，不是我要做的。你们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们喜欢什么，老百姓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各位，这很好听，民主，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政治家或政客讲这话，一定就是流行的话。可是，基督徒就不应该这样讲，不是民之所欲。我们考虑民意不是坏事。假如我们当中有人是公司的负责人，你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目标常常是员工的想法，员工快乐不快乐，这是好的，我没有说这不好。就是甚至如果说员工的士气啊都很高昂，很积极，因为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使他们的生产力啊跟你的配合也都很好，这也是好事。这个甚至政治手腕权术的运用，我也都不觉得是坏事。大卫也很会用这些，圣经里面大卫、保罗都会用这些，约瑟也会用这些，这不是罪恶的事。我还是在讲，我们生活中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最高的原则、目标和管理我们的。你说选民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说员工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说我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老板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几种不同的方式都有它的优缺点，但是都不是神喜悦的。所以台湾现在，你说好真是好，你说不好真是不好，没有政治家。你赞不赞成同性恋？哦，我没意见。如果同性恋人多，我赞成同性恋，会让我当选，我就赞成。如果反对同性恋的人多，我反对，使我能当选，我就反对。You see？你并不是在领导人家，人家在领导你，民意在引导你。各位，我再一次说，民意可以对，可以错。不管对错，我们需要考虑，尤其不管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里面，或公司里面，我们在管理的时候，一个也好，多也好，或者我们是被管的阶层也好，考虑到别人的意见，包括老板的意见，包括员工的意见，并不是不好，但是那不可以成为主。就像我刚刚讲的。同性恋到底我们支不支持？同意不同意？ 我不觉得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看到圣经上怎么讲，我们再怎么做啊、哦？各位，请先不要说，那还用说？圣经一定反对同性恋，对，圣经反对同性恋，神反对同性恋。可是，就是我也看到不少的基督徒的反应是，并不是圣经反对，他根本拿不出什么圣经的经文，他也不知道圣经讲些什么，只是想当然耳。他是因为传统的习惯他反对同性恋，或者现在的潮流反对同性恋，说或者听起来很恶心，我反对同性恋。等到一旦同性恋成为一个潮流了，哎，就开始有一些神学家也会觉得，哦，同性恋其实也很有道理的，他不是根据圣经来反对或赞成，他是根据潮流来解释圣经。各位，这是很危险的，但是神学家很容易犯这个错。这也不是我在这里要谈的，虽然有关系，就是我们再一次说，生活中你决定你做事情的原则是什么？是神，是你自己的意见，父母的意见，老百姓的意见，大家的意见，还是潮流？我还是要再说啊，我没有说这些东西都不对或都对，我觉得神都有要我们考虑或不考虑的事。众人的想法看法并不是我们一定反对的，不但不是反对的，我们也考虑。耶稣保罗讲的，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旧约新约要做领袖也都需要有大家的意见，你们选，或者是在外邦人当中有好名声。就我们并不是不看重众人的意见，我们并不是不看重父母的、老板的，或者是我自己的这些。我这样很啰嗦的讲，只是在希望各位不要有个想法，就是只有一种是对的。在罪恶的世界，每一种都有污染，都不会完全。我们是有限的人，不会完全，但是我们考虑是好的。只是好，如果我刚刚讲的各位能够记得，那也很好，但记不得，下面的人记得就好了。我们要以神为主。你说这我早就知道了，哎，不一定哦。神的意见，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很多基督徒的想法其实并不是圣经的，就是觉得传统是这样，我们就这样。到底女人可不可以讲道？到底女人可不可以做领袖？是我们的意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还是圣经的看法？当然这些各有各的讲法，我只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看重圣经，看重神的想法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现教会的做法不一定对，或者社会的做法也不一定对。但这些我们也不是我要谈的，我谈的就是用一个例子，我今天就简单的扫罗跟大卫做对比。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神喜悦，当然这最好了，我们也很希望我们都是这样。那扫罗呢？神不喜悦他。那个在撒母耳记上第15:22，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其喜悦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必厌弃你作王。耶和华厌弃扫罗。各位，耶和华厌弃扫罗，为什么厌弃扫罗？好，扫罗拜偶像吗？扫罗没有拜偶像，扫罗的特点是非常反对偶像，国中有人交鬼通通要杀掉，他很狠的。扫罗 对于人对于事情他本身的道德，我觉得他恐怕比大卫好太多了。啊，对不起各位，我讲这话各位可能都会很吃惊，因为我们华人文化里都有一个特点，这特点我觉得是错误的，就是黑白分明。你看圣经也好，看社会上的人也好，一定就是这是好人这是坏人，谁是坏人？穆斯林是坏人，谁是好人？基督徒是好人。谁是坏人？那么犹大是坏人。谁是好人？彼得是好人。就是只有好人坏人。各位，这很不合圣经哎。可是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模式。你是共匪啊，就是坏人。就我们在台湾就是哦，只要以前的只要跟着政府跟着老总统不一样的，那就是坏人。然后就是坏到底，跟着他就是好人。谁是好人坏就是这样。各位，在圣经里的确我们可以不要说好人坏人，我们可以说信主和不信主，这是不能共负一恶的，只有这两种。但是我们绝对也不会说信主的都是好人，刚好相反，我们通常是罪人，我们只是蒙了恩。那不信主的人跟也蒙了恩典，他没有阳光空气雨水，神学上叫一般恩典，神降雨水阳光给好人也给歹人。同样的，神把那个雅各书第一章讲到的一切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所以不信主的人也有神给的恩典，那个恩典叫一般恩典，不能让他得救，但是会让他比如说聪明啊漂亮啊甚至有道德。那么在保罗在亚略巴谷所讲的道，还有在路斯德使徒行传，一个是十七章，一个好像十四还是十五章，讲的都是这样。他赏赐丰年，降下透雨，他赐恩叫你们满心喜乐。神给你看不信主的回教徒嚯，这么多石油，比给基督徒还要多嘞。就是神把石油或者美丽或者健康或者道德或者聪明给了不同的人，诺贝尔奖得主多半都不是基督徒。所以非基督徒有道德，这是我们也很感谢主的，只是他们没有因此信主，罪就更大了。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扫罗的道德，就他不好色，大卫好色；就他不好杀，他是要追杀大卫，但是大卫杀起人来比扫罗要狠得多。可能大卫比扫罗要残暴。大卫，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各位分享了，大卫比扫罗恐怕要狡猾得多。大卫很狡猾，大卫很好色，大卫很残暴，但神不喜欢扫罗。神喜欢大卫。哦，原来神就是一个喜欢拍马屁的。不是，神要我们以他为主，这以他为主。扫罗并没有拜偶像，但是扫罗就是没有以神为主。扫罗为主的就是以民为主。当然其实以民为主最后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希望百姓以他以民为主，然后得到百姓的喜悦，然后他可以继续做王。所以他还是自私的，他想到是王位是他最考虑，百姓是他要得到王位的一个媒介，甚至恐怕信靠主也是得到就是维持现在世界生活理想的一个媒介。这里啊，我们等一下会回到这里，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太多的基督徒对这些经文啊，是不是也是没有弄清楚。什么经文呢？就是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常常不去行神迹，这一点马可福音讲得最清楚。马可福音不断讲，那么 包括赶鬼的时候不准鬼说他的事情，包括有的时候医好大麻风医好病的人说你不要跟人家讲这个事情，都不要讲。包括甚至你们应该有这个印象，耶稣甚至不要人家说他是弥赛亚，以再三嘱咐他不可对别人说。哎，各位，我们要对每个人说耶稣是弥赛亚，为什么耶稣不要人家知道他是弥赛亚？我们希望人得医治得到好处，为什么耶稣不要人给他传名？马可福音这讲得最清楚，其他几个福音也都是。耶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行神迹？尤其是约翰福音，人家要他行的时候他不行了。各位，耶稣不要任何一个人觉得耶稣就是一个全能的仆人，他帮你医病帮你赶鬼他全能，甚至他值得信赖，但是他值得信赖是他是一个全能的仆人。各位，我觉得这就是基督教跟所有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所有的宗教说到最后还是人做主，神明，我敢说，虽然我不了解印度教，我不了解其他的宗教，我敢说我们台湾，我想每个人都是，我信这个神，不管是什么样的神，认识多或少，拜很多的或拜很少的，我信这神，甚至很恭敬，甚至像回教徒，我为你抛头颅洒热血都可以，基本上还是以自己的幸福为中心，让我幸福，让我快乐。耶稣要不要人幸福快乐？要。永生就是让我们永远的幸福快乐。耶稣要不要我们吃饼病得医治？要。所以他行了神迹，我们日用饮食也今日赐给我们。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永远到永远，神都要人知道一件事，他是主，他是主，他在每件事上掌权，你必须信靠他，信靠他的拯救，然后让他是你的一切。所以耶稣能给人平安，但是你信了耶稣，你家破人亡没有平安，你还是要信。耶稣能治人的病，但是耶稣如果不治你的癌症，不治你儿女的病，你还是要信他。就是你的幸福快乐不可以成为主，这个世界只有上帝是主。伊甸园的事情就是我能够像神一样，各位，像神有什么不好？甚至我们说神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像他，有他一切的能力权柄，但是神要我们信他，用信他尊他为大以他为主的这种方式来越来越像他，不断的信他，不断的敬畏他，不断听他的话，在这里面我们越来越像他，我们越来越进入那个永远的生命。魔鬼或者蛇要人以自我为中心来向神，就是违反上帝的命令，不信上帝。所以各位不要想犯罪或者魔鬼只是要我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罪恶包括行善不以上帝为我们的中心都是危险的。那么扫罗就是一个例子。哎呦，各位，说起来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讲，我希望我能够讲的能够直接。扫罗跟撒母耳或者跟上帝的这一次的冲突，你不要看扫罗，你不要先把扫罗想成一个坏蛋。扫罗违命了，当跟亚玛利人作战的结果，耶和华在之前说亚玛利人你打败了他们以后， 通通杀光，所有的牲畜也通通杀光。结果扫罗没有这样做。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各位，请你们公平的诚实的想一想，用人的标准来看，扫罗是对的，耶和华是残忍的，对不对？我打赢了嘛，不杀俘虏嘛，神说要杀，这好残忍哦。然后那些比较不好的牛羊，有病的除掉嘛，没有病的留下来，不管献给耶和华也很好，或者说反正是这比较好的种留下来也比较好。我们从人来看，扫罗的做法是对的，合情合理，耶和华做法是不对的。事实上我们很早就觉得他很多地方不对，灭绝亚玛利人是我们比较疏忽的事情。我们比较常问的问题是，约书亚进到迦南地为什么要把那些人都杀掉，为什么上帝要杀掉，这很不对的，是我也会留下来，起码就今天的观点。然后第十八节，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呢？然后二十节，扫罗说，我实在听从了，我行了，我灭尽了，但是呢还是把一些东西留下来了，要献给上帝。好，不管这是真的是假的，这我留下一些最好的献给上帝，起码听起来很好听啊。各位，请各位不要有这种想法，我知道一定会有这种想法。哦，看起来圣经，你不要说旧约啊，新约也是一样。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啊。对不起，我真的觉得了解基督教比较了解的是回教的基本教义派，就是他们好像是很不讲道理的，就是古兰经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种绝对的顺服我在基督教里还不大看到，只是他们顺服对象错了。各位，神不管是在伊甸园里叫你不要吃那个果子，或者说要消灭亚玛利人，或者说我们更明显的，神叫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或者新约的时候耶稣说的，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都在表达一件什么事？回教徒当然是错的，他们信的神是错的，所以他们表达也是错的。圣经里这些话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自以为聪明。你要认识一件事，聪明、智慧、道德、人道精神，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只能以神为标准。伊甸园里的事，还有扫罗的事，还有好人犯的错，各位，坏人犯错实在是没有什么严重，坏人犯错我们都知道是坏的嘛。好人犯错像扫罗不杀亚甲王，这不是很好吗？爱惜那些牛羊，这不是很好吗？然后他听从百姓的话，你看那个十五章二十四节，扫罗认罪耶，然后他说，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各位，这就是民主啊，不以神为主，以民为主啊，听从百姓的话。然后后来那个 三十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就你真的以人为本，以钱为本，以老婆为本，以撒为本，以孝顺父母为本，这些都是很好的事啊，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也刚好都是神要亚伯拉罕做相反的事，上离开父母，下要杀儿女。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知道，人间再好的东西不可以取代上帝。所以孝顺父母好不好？很好，但是父母不可以取代上帝。理性好不好？理性很好，理性不能取代上帝。民主好不好？民主很好，民主不能取代上帝。事实上，所有的这些人觉得好的东西，神也都觉得好，因为神比人更觉得这些好，因为理性、自由、爱情，还有物质上的金钱、性、男女的关系、食物、快乐、幸福、经济所得多，我们住更舒服的房子，这些都是神喜悦的。神喜悦我们日子过得好，神喜悦我们彼此相爱，神喜悦我们彼此尊重，神喜悦我们用理性，神喜悦我们有和平，神喜悦夫妻相爱，神喜悦父子亲子之间有感情，神喜悦这些事，这些事是好的。但是这些事就是因为它是好的，它很容易取代上帝。爱情容易取代上帝，孝顺父母容易取代上帝，爱护儿女容易取代上帝，民主自由容易取代上帝。各位，不把上帝当作上帝，甚至看起来上帝残酷的命令，你不去相信他有他的道理。我简单讲一下好了，杀迦南人为什么是有道理的？我们问这些问题其实都有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现世报。人现世遭遇的就是一切，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没有说我们今生很富有就永远富有，我们今生很穷苦就永远很穷苦，没有。人人都有一死，不是人死如灯灭，人的生命不是只有70年、80年、100年，人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死了以后还有永恒的报应。你怎么知道迦南那些被杀的小孩永恒的报应不是更好？他们能够早一点死，不去做那些严那个很学习做那些很恶劣的事情，对他们永恒的快乐远远超过世间的几十年要好得多。同样，神给迦南人450年悔改的机会，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50年，这都是极大的宽大。没有一个政府会宽大到父亲、儿子、孙子都在杀人，然后一直杀还宽容他们450年。我们台北不是前一阵捷运上有人杀人，如果政府说哦没关系，我们宽大不杀你，你继续杀嘛，你可以杀完了再结婚，看哪一个车上的女客喜欢你跟他结婚，生下孩子再叫他杀人，450年呢，还是430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迦南地就应该给以色列人了，神给了迦南人450年悔改的机会，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我一点不觉得神是太凶了，很宽大哎。就是然后我们讲报应不是就是你死了就完了，那些包括埃及长子死于逾越节的，或者是其他的人的死亡，就是最起码大人的死亡停止他们继续犯罪，让他们在永刑里面不会那么可怕，也不是坏事哎。就我们看事，如果只以现世报来讲的话，当然都看不懂了，可是基督很多时候就是也是看现世报，所以我们也不能解决问题。好，不过那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讲的是求主让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是。当我们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讲公平讲正义讲道德的时候， 其实都还是自私的，要自保的。扫罗好像是非常好，但就一个不好，他考虑人民，其实他是考虑自己的王位，考虑人民，考虑自己的王位，结果他对人民也不好，对自己也不好，下场非常的悲惨，上帝也愤怒。所以各位，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忘记以基督为主。圣经上写过很多的事情，包括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个我们比较熟悉，扫罗在这件事上我们不太熟悉，但是也是类似的。从人来看，扫罗做的是对的，从人来看，亚伯拉罕做的是错的，哪个会杀自己的儿子嘛？但是你把上帝的话放在对儿子的亲情上是对的，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能让人在亲情上有最正确的做法。好，那么这个是扫罗用在我们的身上。各位，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工作，我在说你跟人和睦相处，你讨大家的喜欢，大家也喜欢你，你也喜欢大家，这都是很好的。你在家里跟人，你讨父母的喜欢，讨儿女的喜欢，这也是很好的。我们今天基督徒跟我们的邻居和平相处，包括他是回教徒，也是很好的。但是任何人间的事情，和平、自由、正义、爱情、幸福、经济成长，通通不可以凌驾在上帝之上。就是一好一坏比较，我们选好的，好的是上帝，坏的是杀人放火、赌博、吸毒啊，这个很容易了解。两个好的在比较的时候，上帝的旨意要在每一个之上，这我们就常常很难接受。那但是如果真的这些次要的好要能维持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主要的神，只有神是善的，这个要记清楚，因为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包括道德法则其实也是他定的。当我们批判神道德法则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法则还是从神来的。好，所以做好的领袖务必要做上帝的好仆人，总是以神的旨意为最高的标准，神的旨意是最对的。你要不要考虑到会众的想法、年轻人的想法等等，都要，这也都很好。但是神，求圣灵帮助我们看到他的权柄，顺服他、信靠他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因为有罪，我们因为有限，很多时候这种交战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没有道理。各位，这种时候太多了，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有这样经验，神如果这样安排会更好，那样安排会更好，神这样安排那样安排会是不对的，我们每天都有。但是求主就帮助我们能够以神为我们的主，要做领袖，神必须是我们的主。好，扫罗的失败就在我实在看扫罗觉得很悲哀，他真是一个好人，我觉得他很好，但是他就不尊主为大。大卫呢就相反了，大卫很多地方很不好，但是他能尊主为大，所以他的错误可以被纠正，绝不是上帝要什么拍马屁的人，更不是上帝要一个人不会思想，跟我刚刚讲的一样，理性也是好的，批判能力也是好的，反思也是好的，甚至在看圣经的时候会反思，哎，这个话跟那句话怎么有点矛盾，神的话怎么会这样，这样讲合理吗，旧约的神怎么会这么凶，我们能够问能够想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能够问能够想 问的对，想的对，而且最后想到正确的答案，都是因为始终要先把神有最高的权柄、绝对的良善放在最高的地位上。好，大卫就有这个福气，我也希望我们有这个福气。当我们有这个福气，尊主为大，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思想的能力，我们的与人为善的能力，我们的待人处事的能力才能发挥的最好。好，大卫的例子呢，我们看一篇诗篇呢，诗篇132篇，诗篇132篇。诗篇132篇，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好，大卫，各位，我想我只是把它点名点得清楚一点，可能各位都有这个疑问，但是不敢讲，就大卫并不好，大卫品性并不好，非常好色，非常残暴，也很诡诈，但是他有一个好处，以至于他其他这些缺点可以被纠正过来。当人不以神为主的时候，所有的优点会慢慢因为你离开了美善的源头而失去。大卫呢，他这里讲大卫有个苦难，大卫受的苦难可得很多了。这个苦难呢，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苦难。大卫受的苦难包括被扫罗追杀嘛，这是一个苦难。大卫受的苦难包括儿子叛变嘛，这是苦难。包括逃亡嘛，这是苦难。大卫受苦难，但是这个苦难呢，真的不是苦难。这苦难是什么？这苦难就是当这样讲，我提一下好了。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就当然耶和华并不是坐在约柜上，但是以色列神给他们一个观念，神在以色列当中的耶路撒冷当中的圣殿当中的至圣所当中的约柜上面。所以那个地方有约柜就是有上帝了，约柜所在的地方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耶和华是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在民数记，就是在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建好了约柜以后，就是耶和华每次出现的时候都一定是在会幕嘛，云柱火柱在会幕呢，会幕就在约柜那边。那么所以当立位人把约柜抬出来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把耶和华抬出来，所以他们绕耶利哥就能得胜。这一点哈，异教徒很多地方跟我们都蛮像的。我不知道在这边有没有，在我们台湾那个神明游街的时候，跟约柜游行的时候很像的，都抬一个柜子，然后在那里跳跳跳跳跳，蛮像的。日本人这种更多，所以有人说日本人有这个犹太人的血统，不知道是不是哈。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不过犹太人是这样相信，约柜所在之地就是上帝所在之地，约柜所在就是上帝所在，有约柜就是上帝，约柜跟上帝几乎划等号。各位，约柜不见了，约柜什么时候不见呢？其实没有不见，约柜在士师以利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把约柜抬到战场， 结果他的儿子死掉了，以利也死掉了，然后以色列人惨败，然后约柜被掳走了，被非利士人掳走了。那么这个在撒母耳记上有讲。那么当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了以后，后来耶和华就在非利士地呢带来了非常多的灾难。那么后来非利士人就把那个约柜呢送回以色列，送回以色列呢也经过一些辗转，约柜就在基列耶林那个地方。这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七章都有讲。那么在基列耶林20年，我也很稀奇，那个时候是撒母耳做士师，可是撒母耳似乎没有把约柜看得太重要，就是撒母耳没有把约柜，好像就约柜就在基列耶林那里，好像就被遗忘了一样，以色列人也没有到约柜这里来求告神，撒母耳也没有跟约柜在一起来治理以色列人。当然撒母耳是一个好的士师，但是就好像没有把约柜，或者就说把耶和华带到一个当去的地方。好，然后撒母耳之后就是扫罗，扫罗作王是40年，这40年约柜应该也在基列耶林，就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不为人所知，也就是耶和华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不为人所知。各位，这都是象征性的说法，因为耶和华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就以色列人对约柜的崇敬来讲，约柜所在之地是上帝所在，而约柜没有被以色列人看中，撒母耳的时候好像就没有，然后到扫罗的时候也没有。好，等到扫罗死了以后，大卫作王了。大卫作王，而且相当的，大卫作王是很辛苦的，因为便雅悯支派还有就是，就基本上都还在，还在拥护扫罗的儿子作王啊，伊斯波设啊，就。那后来伊斯波设死了，两国统一了，然后大卫又攻下了锡安。好，大卫一切都很好了，很舒服了。那么大卫呢，在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章那里并没有看到他记载，不过我们从诗篇132篇就讲到了，大卫在作王以后，哇，经过这么多年被扫罗追杀，经过这么多年的内战，现在终于和平统一了，我作王了，我舒服了。可是大卫却不舒服。撒母耳记下那里没有讲，可是显然大卫很不安。他说我很苦，他说我睡不着觉，我也不想睡觉。为什么呢？我找不到耶和华，神到哪里去了？就是显然大卫后来就去找耶和华，在哪里找到了呢？就在基列耶林这里找到了，找到了耶和华，找到了，其实就是找到了约柜。找到这个地方呢，那么当大卫找到了以后，大卫很高兴，非常高兴，就要把这个约柜带过来。就大卫有两件事很难过，一件事是找不到上帝，一个当他找到了上帝以后，就找到了约柜以后，他要为上帝建一个居所。各位，这些都不算是正确的事，因为上帝无所不在，约柜现在根本没有了，我们不会说上帝没有了，上帝也从来不要住在任何一个居所。当最后那个圣殿被建成了以后，那个所罗门有献殿的时候说，天和天上的天 不足为你的居所，何况我为你建的殿呢？神并不住在殿里，所有其他的宗教神明都在那个殿里，住在那里面，请神明住进去。我们却不会说神住在哪一个教室，哪一间房间，没有，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如果真的要说住，既不是住在约柜那里，也不是住在至圣所，神是住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有神住在其中。就一方面我们住在神里面，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表示以神为我们的保障，以神为我们的家，以神为我们的安全感，以神为我们的生命。然后神又住在我们里面，这表示我们跟他的亲近和我们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就是就耶和华需要有个住的地方而言，耶和华太孤单了，或者说耶和华在一个远的基列耶林那里，这是错误的。其实神无所不在，但是呢，神很喜悦大卫这个错误，因为这错误建立在一个绝对正确的观念中，就是他什么事都想到上帝。这就跟扫罗刚好相反。你看扫罗的错误并不明显，大卫的优点也不明显。扫罗的错误是，就是他以民为主，也就是不以神为主。大卫的优点，大卫的优点杀死歌利亚，大卫的优点什么写很多诗篇呢？大卫优点什么？他是以色列的很英明能干的君王啊！各位，这些都是优点，但是这些优点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合神心意就是。我们甚至说大卫承认大卫是一个犯很多错误，个性也很错误的人，但是他能够被上帝纠正，他能够在不犯错的时候，很顺利的时候，他不是马上想到我现在做王了，我要多少的妻妾妃嫔或者是战马，没有，他想到居然先想到上帝，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这了不起。他想到上帝，就是各位，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想到的是神呢，来解决我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幸福中想到的是神呢，求你让我继续幸福下去。各位，这都没有错，我们是希望神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也希望神让我们继续幸福下去。但是不要让想要脱离苦难，想要持续幸福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是上帝。那么神不是不要我们快乐，十字架的道路宝贵就在这里，十字架常常把我们不想要的痛苦延续下来，想要的快乐拿走了，并不是神要折磨我们，是神要我们学习他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就必定在一种有冲突的状况中，我们拣选神的道路，这显出来了，就像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如果神要亚伯拉罕献的是，亚伯拉罕，你看看那两只羊，哪一只比较肥胖一点，你就献给我。亚伯拉罕献给上帝，一定高兴得不得了嘛。你去做一桌好酒席，亚伯拉罕也有做过这个事啊，在创世纪第十八章，是不是？亚伯拉罕请耶和华吃东西啊，那很好啊，很愉快啊。但是问题是在一个跟他自己有冲突的事上。各位，我们做一件事，上帝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这最好，皆大欢喜。但这看不出来，或者这不太能够磨练我们，单单以神为主。而我们的意见跟跟神的意见刚好相反，而我们信靠神的做法的时候，这是叫我们灵性最增长，但是也是最难的时候，就是这种十字架的道路。大卫总能被纠正，大卫有一颗心，他在平定国事的时候，他就在想， 约柜在哪里，耶和华在哪里，我要找。啊，找到了，在以法他我们就找到了。找到了呢，哎，又产生悲哀的事情了。各位，人间常常是这样，悲剧，尤其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的悲剧，就是我们犯罪，那当然是很不幸的悲剧了。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想要做好事的时候，啊，你想要扶持帮助一个姐妹的时候，就产生了不当的感情，就常常是在。就是常常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没有办法信靠上帝，就失败了。大卫也会失败，但大卫可以被调整。好，这个大卫很高兴要把约柜抬来。好，我们看历代志上十三章，大卫跟千夫长、百夫长、首领和全会众商量，他说我们要把约柜运来，运到我们这里来。第三节，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神，啊，就我们没有以神为我们的神，没有在扫罗年间，其实甚至恐怕撒母耳年间都是这样。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说，在不在约柜面前不重要，心中有上帝的话来求问神才重要。不过在那个时候民智比较未开，所以在就是在约柜面前求问神也是很好的。那第四节，全会中说好，可以如此行，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啊，这很好啊，天下这个是最好了，上帝也喜欢，大卫也喜欢，人民也喜欢，那最好了。可是我们要增长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的意见或者人民的意见或大家的意见都喜欢，可是上帝不喜欢，那就麻烦。可是就在这种事上，以神为主就好。好了，就要把约柜运来了。第七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啊，就是唱歌跳舞。到了基顿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为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个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大卫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这个大卫惧怕神，我们中文是翻错了，其实大卫应该翻是恼怒神。大卫生气了，耶和华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很火大。哎，各位你想想看，火大不火大？大家都不管你，不管神，撒母耳的时候没有管你，没有把你带来，没有把约柜带来，没有把约柜带来，就是没有把神带来求告他。扫罗的时候没有，我一做了王，马上就想到你，我自己还没建殿我就想到你，然后把你找来，然后欢欢喜喜把你找来。就你怎么还在这种，各位你们好不容易修了，把教会修得漂亮一点了，嗯，我听说你们这里本来不可以整修教会的，修得好一点了，哦，我们要献堂，然后大家奉献，辛辛苦苦在政府的刁难各种困难中建好了，然后我们建堂，我们请人来讲道，然后我们开布道会，要让很多人的信主，然后布道会也很成功，决志的时候前面有100个人走到前面来信主，100个人来走到前面要信主的时候，天花板突然塌了，啪，压死了这100多个人，牧师也被压死了，气死上帝了嘛！啊，我们在拜偶像，你这样做可以， 我们在把教会变成庙宇，你这样做可以。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在为你开布道会的时候，你把人家压死了，人家以后三代都不来信耶稣了，你是搞什么东西嘛？大卫就很生气。好，大卫很生气，感谢主。大卫气耶和华气了几个月，就被改变过来了。那个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这件事讲的比较更清楚。对不起，我们看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就看到那个第九节，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应该这个没有翻错，翻错的是那个第八节，心里愁烦，不是愁烦了，应该是生气，他就气耶和华，然后就不要把耶和华的约柜搬进来了。然后耶和华的约柜十一节，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然后有人告诉大卫王，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抬到大卫城里。各位，我们当然也同情大卫，对不对？我们也觉得乌撒死得很可怜，一样就跟那迦南的小孩子死一样，我们觉得很可怜，就跟埃及的长子死一样，我们觉得很可怜，就跟乌撒死一样，我们觉得很可怜，我们觉得神很不合道理。各位，神绝对不会错，我们以神为我们的主，在每件事上，我们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能够解释也好，不能解释也好，我们都以神为我们的主，这样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道德才会有更正确的发挥。但是我们需要随时，我们问问题是可以的，我们怀疑也是可以的，我们批判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都在绝对信靠神的前提下做这种思想，然后神一定能帮我们解决问题，神一定能让我们越想越通。好，各位，神为什么让乌撒死？因为大卫错了。约柜不可以用牛车来运，约柜只能用，只有利未人来抬。这重点不在牛车的问题，重点在就是大卫没有照耶和华的吩咐来做。大卫甚至照非利士人的做法，用牛车来运约柜是非利士人的做法。非利士人那个时候要把约柜送回以色列，就做了一辆新车，要两个母牛来拉这个车。这两个母牛都没拉过车，而且还有小牛要喂养。但是非利士人说，如果母牛会违反自己的天性，然后从来没拉过车，又能把这个车平平安拉到以色列境内，这就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了。结果真的是两只母牛共夫一轭，也居然不会吵架。两个姐妹常常在教会是两个母牛会打架的啊，能够共夫一轭，对不起姐妹请原谅啊，里面有三只，请原谅，我们马上要下课了啊。居然他们没有拉过车能够很平安的开去，没有拉过车，圣经上讲那个走的笔直，这在撒母耳记上我忘记第四章还是第几章，走的笔直，那小牛一直在要妈妈的奶，母牛也一直奶胀的在叫，但是就是一直前进。非利士人做一个错误的方式，把约柜运回去，居然都成就了，神成就了这个事。各位，不要因为外邦人或不信主人做了一些违反上帝做法的事，神没有罚，我们就说我们也要做。神有他的意思，神要让其实那件事要让非利士人知道，他们不应该拿耶和华的约柜，所以就让他们平平安安把这些东西送回来。但是你大卫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你大卫知道，哎，我就感谢主。那么我就是撒母耳记下那里讲的，然后撒母耳记下没有讲的，在历代志上十五章有讲，就是当三个月以后，大卫一方面听到 约柜在的地方带来祝福。另外一方面，他也开始去想了，他开始会冷静地想，开始会根据圣经想，为什么神会发这个怒。各位，我也同样说，乌撒死，如果你觉得现世报就是一切的话，那当然没有解释，乌撒很不公，神对乌撒很不公平。但你怎么知道乌撒死了不是到天堂？那就更有福气啊，你不要在地上这么辛苦啊。而且又警戒了人不要随便的按自己的方法谈约柜，一举两得，很对啊，很好啊。对乌撒是祝福，对活着的人是一个警告。那你没有看到死后还有审判，那当然就不能接受了。在历代志上十五章，大卫就说了，除了利未人，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就大卫知道这个事了。那是历代志上十五章第二节，然后一再讲要利未人抬，然后在十二节说你们要自洁好抬，十三节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力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然后大卫就非常高兴的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去了。大卫把约柜运去，那么同样他做了一些非常不得体的事。他在那里跳舞，他在众人面前极力的跳舞，他太高兴了。就是以神为主，并不是只是像奴隶一样听神的话，以神为主包括极力的高兴，以神为乐，神是我的快乐，神让我这么快乐，快乐到忘形了。这个跳舞跳到什么地步呢？各位对不起，我讲直接一点，那个时候没有内衣裤的。那么大卫跳舞就跟苏格兰人一样，穿着裙子跳，跳起来他里面春光，这不知道春光还冬光哦，就是反正都是完全被看到了，女生男生都看到了。各位，这是不得体的，甚至你可以很明显讲这是一个错误。就简单说嘛，牧师在台上跳舞，然后跳脱衣舞，这怎么可以嘛？所以他的老婆米甲就看不起他。各位，我没有说我们要在神面前跳舞跳到裸体，没有。圣经也没有讲大卫这样做是对的。就你说米甲要怎么做？米甲做大卫的太太，他应该做的事就下来赶快帮大卫加一件衣服吧，然后跟他一起跳舞，自己也不会露体就是了。我觉得你可以有些补救的做法，但是那个基本的精神还是保持住。什么精神？就是欢喜快乐。主耶和华是我的主，我以耶和华为主，不仅是听他的话，更是认识他，信靠他，喜悦他。我们很喜欢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喜欢他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跳舞露体是不对，但是有这种喜悦是神很喜悦的。那也是我们刚刚看到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哇，大卫，我们找到了耶和华，我们就很欢喜快乐，我们就一起欢喜快乐，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好，那么后来还有大卫还要找到了以后就要帮耶和华建殿，让耶和华有个住的地方。耶和华当然不需要住的地方，耶和华不需要，耶和华就跟大卫讲，然后说你不必帮我建殿，我会为你建立家室，因为你是我所喜悦的。好，各位不要听成我们做领袖就是我们拍神的马屁，不是。我们做领袖也好，做仆人也好，我们任何事，我们的心思意念，神为我们的最高标准，神又是我们最大的喜悦。就是以耶和华为主，并不是只是像奴隶一样听命，而是像新婚夫妻一样的互相的喜悦，极大的喜悦。 那么我们喜悦神的道路，喜悦神的律法，我们一定还是会犯很多错误，但是我们可以被纠正，那这就是有福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听神话、喜悦神话语的人，使我们心思意念做的决定、跟人的相处、听人的话或者带领人，我们都在你的道路当中是越走越正确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